石金柱刚想出去质问，那山西人回来了。原来他想去找那朋友打个招呼，可是走出去不远，他一想慢着，我把那钱搁在行李里的保险嘛，这样丢了我上哪儿找去？不行，我得回去。干脆我夹着那个包，沉点沉点的，比丢了强，所以他多了个心眼回来了。这掌柜的跟伙计也没想到他回来那么快，正好在院中相遇。这山西老客对这包袱皮儿这包太注意了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啊，你们怎么拿我的包？这是我的。掌柜的跟伙计一看事情败露了，怎么办呢？只好厚着脸皮不承认。什么什么？你的？这我们自己的包，你怎么讹人？什么你的包？我在行李里头搁着呢。哎，我门怎么开了？一定是你们干的。我到官府告你们，给我包，给我包。这仨人没理，情急之下就伸了手了，仨打一个。你看这山西老客做买卖有能耐，要讲这打仗可不行了。让人一拳打的肋叉子上，哭啾就蹲在地下来。这仨小子眼露凶光，一看一不做二不休，赶紧下手把他整死就得了，拿绳子去快快勒勒，要勒死狗。石金禄一看要出人命，不管不行啊，当一脚把门踢开，他蹦出来，住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谋财害命不成？我是证人，我全看见了，没把这掌柜的吓死。一看这怎么办，他赶紧过来呲牙一笑，小兄弟，小兄弟，别吵吵啊，见面分一半行不？有你的好处，看你这样子你是卖苦力的，你能挣多少钱？给你一半，你就发个小财，吃喝不愁了，好不好？也算你一份。你只要把这件事不说出去就行。放你娘的屁！害人的事我是坚决不干。走，到官府打官司去。这仨一听他妈坏了，这位是吃生米了，干脆就打吧。他们三个人又转向石金禄，四个人就滚到一块儿。你说这一打，这个店房热闹不？还有不少住店的都出来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结果打到衙门去了。当时本地有个巡检司，这巡检姓陈，陈德老爷，这小子就是个贪官。这陈德老爷一开店的掌柜的还不错呢。这掌柜的知道案情重大，要一较真呢，往少说也得判10年徒刑啊！那怎么办呢？他先包了包银子给陈的老爷拄到怀里了。这陈的老爷是专吃这口，因此他就向着开店的掌柜的，把人们带上了一问，他根本也不听石金禄和那山西人。他把桌子一拍，先断喝一声：“大胆！你叫什么名？”“我叫石勇。”“你是哪儿的？”“我是山西大同府小北村的。”“那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“我为了吃口饭。”“是那么回事吗？”“瞅你他妈贼么素眼的，你一定不是个好人，一定是在家乡犯了什么法了，逃门在外。来啊，把他监禁起来，要好好的调查调查。”就这样把石金禄压下来。石金禄还真害了怕，本来他贪人命跑出来，这要真一查，把当年的人命案给勾引出来，我还活得了吗？哎呦呦，管这事儿管的把我自己搭在里边了。他也不知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办的。书中代言， 你山西人呐，也花了不少钱，拿出一半的打点这位陈大老爷，总算落下一半银子，得了条活命。这山西老客心还挺好，后来一琢磨，要没那小伙子给我帮忙啊，我这命就保不住了。哎呀，有人就有一切呀、啊！那小伙为我摊了官司了，我这人没事了，能袖手不管吗？就这样的一打听，才知道这小伙子叫石勇，现在押在县衙大牢。他拿出20两银子去探监，到监狱里真见这石金禄了，千恩万谢，拿出一部分银子打点牢头，让他们不要亏待石金禄。像这种人就算不错呀。世上有那么一些人，你把他救了，翻过来他也不领情，也不道谢，扬长就走，管你死活呢。这种人也大有人在。像这个老客就算挺好的，打点完了人就回家了。哎，你别看这点银子不多，真有作用。这牢头对石金禄还真不错，没打他，吃饭比别人给的还多。你看那个陈大老爷说调查，哪有功夫调查呀？那不过是吓唬人罢了。后来一想，你说给他判个什么罪呢？又无罪没理由，判不了。后来想，得了，发苦役吧，叫他修长城干活去。就这样把石金禄编到犯人堆里，发的敲稿去修长城去了。你想这万里长城，日久年深，风吹雨打，能没有坍塌的地方吗？所以呢，得不断的有人整修。如果花钱雇功夫，那得多少银子，往往都叫犯人上这修了。这官府拿犯人能当人吗？别的不说，连饭都不给吃饱了，那些粮米都被他们克扣起来，入了自己的私囊。因此有不少犯人就活活的饿死、累死、渴死，每一天乘车往外拉人。附近有几条山沟，那沟里的尸骨都堆满了。石金禄一看啊，这是个酷刑啊，过不了许久我也得冻死、渴死、饿死和累死啊，干脆我他妈跑吧，我呀，我受这个罪。石金禄还真明白事儿，这天要开饭，还没等开，他一瞅拎了一桶饭，心说我先下家伙吧。趁着看守没注意，他把饭桶拎到没人地方，这一顿吃把这些日子的烧全捞回来了。他正吃着，被看守看见了，哎呦，好小子，你他妈偷饭吃！过来一动手，石金禄也吃饱了，这力量也上来了，催你妈的，咣一拳把看守打个仰面朝天。他伸手把看守的刀夺过来，杀了一条道，他就跑了。他这一跑，有不少犯人要暴动，那次也跑了不少，但是也有不少犯人大失性命。咱们单说石金禄，惹了这个祸之后，他可不敢再待着了，心说我呀远走高飞吧，落到官府肯定得掉脑袋，上哪儿去？出了长城就是出去。就这样，他爬出万里长城，到了突厥国了。你看这个人呢，只要喝出辛苦去，舍得豁出自己去，到哪儿吃口饭还不是太成问题的。石金禄走投无路，为了活命，什么活都干什么活，什么苦大就吃什么苦。后来突厥扩兵，把他也收在里边了。 真正突厥国的人当然是人家要，不是的他们也收。像这突厥兵里面的汉人就占着三分之一啊，类似石金禄这种现象也大有人在。他当了个普通的大头兵，就因为他吃大苦耐大劳，忠心耿耿认真办事，受到上司的重视，不断的提拔，有时候就提拔两三级，十来年的功夫居然熬成了蓝袍都督，在都督当中是第三等，他的官职就等于隋朝方面的总兵官。那呀，熬到总兵那就不含糊，手下管着万八千人呢。尤其他是个汉人，突厥人本来对他就有戒心，可经过这些年的考验，一看他没有别的心，这才破格提拔，叫他当了蓝袍都督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这次突厥侵犯大隋，石金禄也跟着来了。战场的事儿，石金禄也都知道。这次奉命捉拿那个花木立，他就负责领着几千突厥兵来到碧云山庄。这会儿他哭着跟他妹子石金辉、舅父李汉生说明了以往的经过。老头听完了不住的点头，哦，可这也难怪呀，孩子，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，今后你打算怎么办？舅舅，我想好了，这不咱们一家人遇上了吗？舅舅，您和我妹子都跟我走，咱们到突厥国去享福去，我在党城已经买好了房子了，宽房大屋可好了，我把您接去，把我妹子接去，我好好报答报答您的恩情，让您享受荣华富贵，您看怎么样？你叫我离开中原跟上突厥，这可是背叛老祖宗和父老乡亲啊，不行，我那样做能对得起祖宗吗？我得留下千古的骂名啊，孩子，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，我是一定不去。石金辉也直晃头，哥哥，此言差矣，我也不能跟您去，到突厥那是背叛咱们大隋，被万人垂骂的事情。妹妹，舅舅，你们说的不对呀，你们在隋朝有什么好处？昏君杨广是六短之君，那是个混蛋加三级的货呀，你们保他就好得了吗？你们再看看，遍地都是贪官污吏，当年我为什么走呢？还不是把我逼的吗？在突厥在这都是一样的，何必咱们分开在两地呢？舅舅，听我的吧，还是跟我走才是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下定决心，高低我不能走，不但我不能走，孩子，你把这身皮给我脱了，你是中原大国的人，你还得回来，因为你父母的坟茔，你老祖宗都埋在这块，我不准你再回突厥，当初是逼的，现在是现在，你就得认祖归宗。舅舅，我实难从命。结果为这件事闹翻了，哪方面都坚持自己是对的，最后石金禄打了个嗨声，好吧，舅舅，
您抚养我妹妹的恩情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，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这一点我也没个忘。但是人各有志，突厥人再不好，对我不错呀。突厥王八里山敦比杨广要强的多得多，人不能没良心。现在叫我回来，我也不能答应。尽管舅舅你骂我，你恨我，我也只好如此了。妹妹，你要不跟我走，哥哥也管不了你了。但愿你们保重吧。说的这石金禄眼泪掉下来，也不搜查了，转身往外就走。石金禄一看，银牙紧咬，柳眉倒竖，挥手抄起顶门杠子来，就要动手，被李汉生给拦住了。妈，他说你要干什么？他不是我哥哥，闹了半天他是突厥的帮凶，我打死他这个败类。哎，拉倒拉倒吧。孩子，你哥哥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他是个热血沸腾的人，有良心呐。他觉着当初不得力，投靠突厥，人家把他拉扯成人，才有今天。他怎么能背叛突厥呢？即使要回中原，也得有个过程。一下叫他没回身来，也是不容易呀。看来他还是个好人呐。你看，就是咱们一家人这一见面，他不搜了。要换个别的突厥人，能答应吗？让他去吧。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。哎呀，石金辉一听舅舅说的也有一定道理，这才哭着把顶门杠子放下来。这时有个伙计来了，哎，各位啊，报告大家一个喜信，突厥撤兵了，奔北去了。咱们这一庄子的人，谁家也没进，连一巴掌都没打。哎，你说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太阳从西边出来的，就是他们不明白内幕怎么回事，要知道内幕也不感觉到奇怪。李汉生、石金辉也不便解释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他们赶紧从阁楼上把花木兰给请出来，花木兰憋得满身都是汗。石金辉就把刚才的经过向花木兰讲述一遍。花木兰一听，这个机会失掉了。如果要能把石金禄给收降了，这事儿太好了。但愿是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，用言语和方法打动他，让他给当个内应，那可帮了大忙了。可这时呢，李汉生就说：“木兰姑娘，有件事跟你讲，你可别堵心。
什么事儿？
刚才我打听说，你手下带着一伙人，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
啊？
都有谁？打听听说有个姓郑的叫郑九神，还有个姓陆的叫陆什么，我记不清，是不是叫陆炳章？
好像是。”
还有个叫金什么雄的，还有个叫什么于大鹏的，哎，都叫人家突厥人给抓住了。听说嘛，这些人要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党城，向突厥国王八里山敦前去献俘。献俘之后嘛，按着人家突厥国的刑法，要用大锅把他们都煮了。你说残忍不残忍？木兰呐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
哎呦！花木兰一听就站起来，
老人家，您得这个消息可靠吗？
太可靠了！就是刚才突厥兵进庄村之后，他们自己人说的，我听得真儿切真。
好吧，要那样，现在我就得告辞。我的马在哪儿？ 石金辉一听急了，姐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去救这些人。
哎呀，赵氏双瞎闻听，不住的摇头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。木兰姑娘，我们不是打你的高兴，手大捂不过天呢。他们这次押送的俘虏可不光是这几个人，听说不少呢。宴途之上，他们必定严加防范。你又受了伤了，你单人匹马，你去救人能救得了吗？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你还去把事情给弄扎了。突厥人一看有人要劫囚车，咱们一狠心就去把这些俘虏都杀了，到时候你倒成了催命鬼了。老人家，那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呢，我回去我得怎么交代？
嗯，可以说的有理。你先等等啊，沉住气，咱们大家想办法。伙计，仔细探听探听，好好查查这囚车往哪个方向走，离咱这儿能有多远。正这时一个伙计跑进来了，掌柜的，离咱这不远又来了突厥兵了啊，干什么的？
看那意思押送犯人的。
我们登高往下一看，拿绳子拴着一长串，还有几辆车上有笼子，笼子里的还有人，就奔咱们这个庄村来了。
好，
你看清楚了，一点都不假。再看再报。赵大侠、赵二侠哥两个沉默了片刻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哎，有主意了。木兰姑娘，我们打算这么办，马上挂幌，这店房就开张，然后咱们敲锣打鼓，把押送犯人这些突厥人接进咱的赵家老店。到这儿酒里边下了蒙汗药，把他们麻倒了，不就把犯人给救了吗？大家一听鼓掌称善，可随之而来的担心，就怕人家不住你的店。你敲锣打鼓有什么用？赵二侠闻听，把小脑瓜一晃，他非住不可。
哦，
为什么呢？既然大家不信，就听我。